大文豪苏东坡年近六十被贬惠州，需要翻山越岭奔赴蛮荒之地，且当时瘟疫横行，家中的妻妾看到这种情形纷纷跑路，可是他最宠幸的王昭云毅然决然地陪着两鬓斑白的苏东坡踏上了南下的旅途，哪怕这一去没有回头路。公元1096年，王昭云在惠州病逝，年仅34岁。面对昭云的离世，苏东坡写下千古流芳的佳句：一茶一书一知己，一朝一暮一人生。五味杂谈，美女菲儿、太公姜伟民为您带来情感话题：红颜易得，知己难求。
珍珠桥永远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走雨落宿命家。
美妙的歌声，周杰伦演唱的《红尘客栈》，送给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午后时光。我是代班主持人姜伟民，
我是代班主持人
是菲儿啊。我们
这个状况频出啊，
对，没错，
节目开始之前，
是本来该在这边，在这个此时此刻做这个做主持节目的这些主持人嘛，
对，
都是有重任在身，
嗯，
一个飞到欧洲去度假去坐游轮了，
太爽了
是，
嗯，
那么一个是已经到拉斯维加斯做赌场去了啊，
这都是去爽去了，
哎，没错啊。对，只有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所以说刚才的我们听这首歌呢，《红尘客栈》，其实真的是它描述了一些苦命的。什么是苦命？未必是生活上，
对，
是所谓的饥寒交迫者，
嗯，
而是呢一些苦于在情感方面有一些麻烦的人。
伟民哥今天要说这个话题，是不是就想要苦中作乐一下？
哎，没错，所以说我们今天
就是还有点乐子
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可能没有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像田平春他谈那么劲爆，
嗯，
那么火辣，
是，
但我们今天谈的呢稍稍含蓄一点，但是也是情感话题啊，因为毕竟是周末，
嗯，
比较适合谈一些男欢女爱啊这些情感上的事情。其实呢，有人讲说人呢，啊，这一生当中所谓的红颜易得而知己难求，这个菲儿你怎么理解？
因为我觉得对于伟民哥来说就是红颜，但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就是蓝颜，
哦，
就是蓝颜，就是所谓的其实蓝颜易得的话呢，就可能他这里其实也是指的就是说普通的一些我们的一些男性的友人啊朋友啊易得，但是真正的蓝颜知己就是真正和你是那种非常的在其他方面是非常的就是纯洁的，但是在思想境界可能你们俩有着就是超出甚至超出夫妻那样的共鸣的这种知己，就很难很难，
哦，就是
觉得很难吗？
嗯，按照你那话来解释的话呢，
嗯，
茫茫人海当中，对不对，
嗯，
你可能在一生当中走过了到今天的这个日子啊，
是
可能有相当多的相识相知，
对，
但是能够跟你走进灵魂的那位，就是无论是蓝颜
对
还是红颜，
对，
确实少之又少啊。
甚至就是说，他肯定首先一，他肯定是超过肉体的，对吧？
嗯，但是也可能有肉体，对吧？不是，其实
我觉得他这里说的蓝颜知己、红颜知己，就是说你们没有肉体了，
哦，
就是没有肉体，只是思想上的共鸣。因为你如果有肉体的话，那就是你们俩就灵魂与肉体相结合的话，那是很。就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让大家传唱至今的，
哦，
就不是容易让大家觉得特别难得的，
哦，
对，因为它是超越肉体的，
哦，
就你没有肉体你们俩还能够惺惺相惜，柏拉图式的爱情其实也不是爱情，这个哎，反正它就是介于那种很模糊的一个状态，
有爱，但是呢
又不是
那种刻骨铭心的爱，
对对，又不是好像咱们所说的柏拉图，又是好像你们的婚姻是无性婚姻那种感觉的，
对，
但是他又是说没有婚姻又没有性，但是你们俩的情感去超越这两样东西，
哦，
我觉得 想一想一生到现在咱们有吗？
哦，那
对，
那按照你这个飞儿，可能你因为你毕竟是学佛的嘛，所以有你从宗教的这个角度去解释呢，所谓的蓝眼也好，红眼也好，就是相对于女生或相对于男生来说，其实呢，两个人绝对不是夫妻关系，因为你刚谈没有性嘛，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呢，走进你灵魂了，
对，
而且一生当中很难遇到这样的人，
没错。
当然了，如果遇到的话，
尤其对我们女生来说，
哦，
因为你们男生就很难，就是如果我们女生遇到一个蓝颜知己，伟明哥就以自己身为一个男生来想，你们男生是会一点没有企图的，只是情感上，就只是思想吧，还不是情感，思想上跟他非常非常契合共鸣的这样一个女子，
哎呦，
你们会没有其他的想法？
那怎么可能没有呢？一定会有啊。
对，其实作为女生来说就更难得，
嗯，
蓝颜知己的话，但是对于作为你们男生的话，像这样的女生，就是我们女生肯定是没有对你们有企图的，但如果你们男生是非常就像柳三变那样的男生，就非常的坐怀不乱的话，你们男生还是可以得到一两个的。
哦，你那意思呢，就是说可能这个是对女生来说的蓝颜知己更，就是本来这句话就说人生啊，逢红颜或蓝颜知己呢，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相对知己难得嘛。但是呢，如果说对于女生来说，找到红就是蓝颜知己就更难。
咱俩快被绕进去了，
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讲啊，咱们俩这其实一开头啊，这个节目当中的其实就有一点小小分歧。你从你的宗教讲的，甚至把这个老人家柏拉图也抬出来了，而精神所谓的恋爱，
就是、从我自己个人的
理解
啊、
但是我的理解呢，其实还是有可能有性的关系，肉体的关系，但是呢，也有可能没有。所以说，我不把夫妻啊划出去。有的时候真的让我们感觉哦，这个真的是这个所谓的神雕侠侣的夫妻
啊。那伟明哥，你的意思说可以是夫妻，
也有可能啊、哦。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真的是极品的，就是异性，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现在谈的蓝颜也好，红颜也好，其实是谈的异性，而且这种知己呢，往往不是两位男生或两位女生，用现在的话来说话，那就有点奇怪了哈。所以我们很难说钟勋跟高宁他们两个是所谓的。
他们又躺枪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实际上他那么有名望了，对不
对，必须把他拉进来
没错，然后给我们，所以说我们这节目呢，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茁壮成长的，
必须踩着别人的肩膀、
对对对，把他们踩得越低越好是吧？其实啊，我们一直讨论的呢，就是红颜也好蓝颜也好、就是知己，就是这个所谓的蓝颜和红颜啊，知己呢是非常容易得到的，但是所谓的知己确实是很难，但是刚才我们呢是有一点小小的这种所谓的不同的观点啊，但是大致我们相同的都认为说这个知己确实难觅，但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确实有些人他所遇到的知己真的是陪伴你走完这个一生。那么就像我们片头给大家介绍的，哎，苏东坡他就是这样一个浪荡公子，然后在晚年落魄，但居然有一位呢陪着他一直走进人生的最后终点。那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跟您继续的讨论为什么人们常说红颜易得而知己难觅。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讨论。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其实就是为什么在人生当中你的所谓知己非常难得呀。
对，
那我们刚才其实片头上有小小的介绍，就是其实我不太清楚这个菲尔尼所崇拜的这些很多的什么古代的这些诗人呐、这些才子们他们哪些佳句。我个人非常崇拜的是苏东坡、苏轼的这个他的诗句，对不对？ 明月几时有，就我们大家这是脍炙人口啊，
对
对不对？
还有，而且我一直以为他的一个著名的诗句就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我以为，一直以为他其实是曾经一度以为他其实是在形容西湖，他到达了就是杭州西湖，他有感而发。
是，
但其实我后来才慢慢了解到，他这句话就是在他见到这个王昭云的那一刻之后他的有感而发。他就是写给王昭云的，
哦，
他一生写给王昭云的诗词也是最多的
哦，
嗯
啊，那么其实我这个非常喜欢苏轼、苏东坡的这个诗句啊，
嗯，
你看，我记得从小的时候，我们记得好像中学课文当中还有考过多少次的他这个千古的绝句啊，“大江东去，浪淘尽，
嗯，
千古风流人物啊，
嗯，
故垒西边什么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着往下，最后呢，这影响到我。”啊，他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等等，这和我没关。但是小乔出嫁了，这个乔，我女儿的名字。
哦，你就是用这个
有哎，就等于说对，
哦，
等于说他这种诗啊，可能影响很多几代人，几百代人，几十代人。
而且这个苏东坡，他你看，像你一开始说那个大浪淘沙那个，他一开始就是他能够气势磅礴的时候，他有李白的那种就是气势磅礴的诗句，可以小桥流水，他有欧阳修啊什么这些就比较委婉的这种诗句，他也可以有他的就是做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他来说，他是一个情怀啊和那种又很细腻又很广阔就博大的胸怀的那么一个人。
哎，
嗯，
没错。那其实刚才我们也介绍，苏东坡啊，他在晚年是非常的凄惨啊，
嗯，
因为他跟当时的时任宰相是王安石他们之间有一些变法方面的一些歧见，所以因此他一直在被贬，回到朝中又被贬。
哦，
那苏东坡啊，他在应该讲是已经四十岁高龄的时候啊，他因为在西湖，他总是和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只要诗人怎么样，
就
离不开酒，饮酒坐在西湖上船上，
就是，嗯。
正好做完诗了以后，他可能呢，哎，大家兴致盎然的过程当中呢，那就让一些歌女啊到这边来给他们唱歌。
哦，
结果呢，哎，他就发现有一个当时时年才12岁的王昭云，
嗯，
正好在那唱歌。从那一刻起，40岁高龄的
就给收入囊下了。
收入那，但是后来只是把他收养，
嗯，
一直到还他算是有一些这个伦理道德的底线啊。
嗯，
一直到呢王昭伦20岁的时候，然后这个快近60岁的这个苏东坡啊，才把他纳为妾，娶到自己的家中。但是到最后呢，60多岁之后，其实王昭云真的特别不幸，原因是他刚嫁给这个苏东坡的时候，其实苏东坡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一直到最后呢，把他贬到这个我们叫天涯海角啊，我们把它贬到了海南岛的时候，
嗯，
那么王昭云就是一路陪着他，一直走到头。
所以说，其实可以说，他之所以对他有那么多的情感，是因为他也看中了他在他落魄的时候陪伴他。因为我觉得，可能王昭云他，因为他从小作为一个歌妓来说，出生贫寒，但是据说他是非常聪慧的，他从小学习歌舞啊，然后学习知县啊，这些他都非常能歌善舞，然后非常手巧，所以说他可能也是想要有一个，就是他的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
嗯，
他也想要有一个人可以依靠，所以当可能遇到对他真挚的这个苏东坡又比较对他又很好的时候，他也是很跟着他的内心可能也比较心安。
是当然了，那如果我是女生啊，那江南第一大才子那我也爱，啊，
那当然了，
对不对？说苏东坡尽管年龄长了一点，嗯，但是毕竟两个人哎，心灵上有一个就沟通。所以刚才你看用这个故事来应该讲算是反驳你吧，
就是没有肉体上来说
一定有
吗，哎，但是他们俩有没有咱也不知道，因为你不说了吗，
啊，
苏东坡的身体已经在60岁以后雨况就是，
每况愈下，我都快90了不是
而且他是好像是第二，我现在想想他为什么就是20岁才之后才可能娶她为妾的话，是因为他的第二个夫人当时 快要病逝之后，是把王昭云就把苏东坡给交付给王昭云照顾，
哦，
所以他等于说可能也是在第二任夫人的许就是许可和许诺之下，他把他弄，
哦，
就是招进家门。
你看这个情商太高了哈，啊，那第二任夫人的妻子，那就说反正他也可能马上就开始这个飞这个奔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临死之前呢，哎，为了说将来自己的老公给自己至少有一个厚葬，对不对？哎呀，哎，那苏东坡老苏啊，你看这女孩子是不是一直跟着咱们家？
因为她可能也看出来他们俩之间的情愫。
哎，眉来眼去的，那么对不对？那狗狗切切不是，我是说两个人啊之间一定有一些情愫在里面，
对，
就是男欢女爱，绝对应该不会没有。
嗯，
所以说呢。好像我这个角度会，但是呢，其实真正的所谓的知己啊，其实真的不一定是有肉体关系，也可能有肉体关系。
对，
那么你个人的理解说，知己到底是他应该具备哪些元素，他可能被称为所谓的知己呢？
我觉得知己的话，就具备的元素就是你不用说话，你不用说话，我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
嗯，
然后我不用说话，你就知道要帮我做什么。
哦，
就这是不是有时候甚至超过老婆和老公？就是有时候老婆还会说啊，你怎么不知道洗个碗，你怎么不知道，就是遇到这种家务事，他就如果不是我说，你都不知道抬屁股去洗碗，就有时候还需要老婆去催促老公去做什么事情。
哦，
或者是老公有时候也觉得老婆不理解他，但是我觉得知己他具备元素就是不用我说你就知道。
嗯，
我觉得这就是知己。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我自己的是就是脑子里的这个知己的这个形象是在远古的时候，就是那个于子期和伯牙的他们的那个琴瑟合意的那种，就是两个人完全就是每次他弹出来的琴，他就知道要怎么去对他的琴去唱，就这样子，
哦，
就根本就不需要事先俩人彩排预约。
哦，所以说你刚才所讲到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其实知己呢是远比夫妻之间的关系呢，
对，
其实更胜一筹。
对，就他的所谓的灵魂，所谓的我们的就是思想境界是非常吻合的，就是我们都无需多说话，
嗯，
就一切都是清楚的，我们之间。
哦，了解了。那就你的意思是说夫妻之间嘛，毕竟对不对，他们两个是有一个所谓的柴米油盐，另外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有一个法律保护，
哎，
所以因此呢不太特别方便的就是说分手就分手，所以因此呢很多的男生也好女生就是女方也好男方也好，在这夫妻的生活当中呢，因为可能所谓的花前月下也没了，
嗯，
剩下的全是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了然后到底对外孩子送哪个幼儿园啊，下月账单谁来付之类的，很麻烦，这时候整个的情感可能已经或者是浪漫啊已经消失殆尽了。
就是当你像我说的，当我们说是去用我们的思维就是这种我们在感这叫什么，在什么境界上，就如果无需多说这种情况，一定是两个人是在一个非常静谧的一个环境中，如果是家事的那种很嘈杂每天琐碎的事情中，是很难产生这种共鸣，就心灵上的这种共鸣。
哦，
所谓我们心灵上的这种迸发出来的这种思想模式啊，或者是怎么，其实都是需要一种安静的外在的一种环境给予我们心灵上，因为可能我和你一旦相见，旁边的空气都静下来的那种。那你说我们如果现在一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烦乱的孩子啊这些事情中，我们很难寻求到这种外在给予的这种产生的共鸣。
嗯，到底是学佛的用一种非常就是贴近我们生活的玄学的理念
是
去把它给解释的特别的清楚。你看啊，
就是我一开始为什么理解觉得婚姻是很难寻得这样的伴侣的，
你说的太对了，先把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产生知己刚才讲了绝对至少反推目前的我们这个凡夫俗子的这种夫妻生活呀，绝对不会产生这样的环境对
不
对？不
是绝对，
大部分都不会了，
嗯，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比方说在整天这为了一点什么小小的这个小事去拌嘴啊，对不对？因为毕竟的夫妻是属于这个 绑在一起的，就是一个奋斗的一个、嗯、一个共同体。
没错。
那其实知己就不一定，
对，
他不会参与你们的经济啊，
对，
你们家账单谁付我不管，对不对？而且我也不用负任何责任，但是我就记着你，我就关心着你，
而且反而有可能是你在跟妻子啊，或者是家里一些琐碎的事在烦恼之后，可能你要寻求的一片安静的港湾的时候去寻找的那个净土是知己那里。
哦，就是等于说知己所能给到的这位，
对，
那是自己的配偶，
对，
无论是红颜也好蓝颜也好，对不起，你是给不了的。
对，也许你比如你走进我的屋子来，我就知道你可能又有烦心事，然后我可能无需多说一句，给你只要轻轻泡个茶，或者我们一起写个诗啊，就在古时候那个环境下，一起喝个小酒啊，一起望个月呀，一起弹个琴啊，就一切就烟消云散了。
嗯，
无需可能你去跟我说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
嗯，那就等于说知己其实对对方啊是无尽的崇拜，首先应该是这样吧，
彼此，对，
是不是？当然反过来也一样，
是的。
那夫妻，
这是我的理解啊，
对，我到现在为止，对，我真的你这么一点话呀、我就慢慢的明朗了。哎，的确是这样，夫妻之间不会说有一个人开始的时候在进入所谓的盲目的恋爱期的时候啊，
是
那个时候大家的智商都非常的低，可能就因为荷尔蒙的冲动，哎，就直接就爱上了，
嗯，
然后就把这个事儿给做了。之后呢，反正一想说，那就干脆就不如
也顺水推舟，
顺水推舟，反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是吧？所以说后来呢，两人就步入婚姻殿堂。之后一看是哦，原来这么繁琐的东西，原来展现在我们面前，之前那种神圣的、神秘的，包括这种所谓的崇拜，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了。
对，而且我觉得像我们刚才举伟明哥认为他还是夫妻中也是少量的、极少数的可以有的，比如像苏轼和王昭云这样子的，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环境，就是在一是苏轼已经岁数大了，王昭云还比较年轻，然后呢，他们是先有了灵魂上的共鸣，
嗯，
然后才可能在苏轼的二任妻子离世时候有个嘱托，然后他们才成为一个家庭。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苏轼在那个时候正好落魄了。
嗯，
其实伟明哥，你不觉得吗？人可能只有在落魄的时候，才可以回归到一个田园和清贫的日子。如果我们忙于战场，忙于政坛，我们身边都是那种非常要去拼搏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是没办法安静下来去享受一些，就真的去静下来观察身边的人和事的。
而且你刚才谈到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苏东坡正是落魄的时候，
对，
居然有一位小他几十岁的红颜女子，
嗯，
居然还仍然那样崇拜着他，我这就相当的不容易啊。
对，而且每个男人我觉得肯定都想老了有人推出去晒太阳吧。
是，我们稍稍学学广告之后呢，继续给您的探讨啊，为什么说红颜易得而知己难求，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为什么红颜易得而知己难求。其实知己，刚才这个菲儿用这个哲学的观点，用宗教的这个角度给我们分析的非常之透彻啊，我一点也没听明白啊。是，但是我想
请，我自己也把自己绕糊涂了。
我想请教一下菲儿，就是说可不可以我们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说情人啊和知己他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往往说，哎呦，他是不是有一个知己啊，那结果是他的情人。那其实情人也是啊，方方面面他也去为你着想啊，
对，
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不算知己？那知己他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哎，伟明哥，你这一看就是应该没有情人的哈，所以要问我是什么感觉。
是，
其实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也没有知己，也没有情人的时候，是很难想象，就是他们之间确切的有什么一个明确的分界线。但我个人觉得，就可能要是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情人的话，我觉得肉体居多。
哦哦，
然后情感，
哦，
当然也有情感，
嗯，
你当下的那个脑袋热，你觉得你爱他的全部，那其实都是你觉得，
嗯，
也许并不是，你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聪慧啊，或者他的智慧，你肯定有欣赏的地方，但是那个是少部分，然后你肯定大多数看重的是你在肉体上的这种感官的感觉，然后就是我觉得知己是情感上的，就是是思维上的更多的一些感受，
嗯，
所以就比如像王昭云以我们又说回王昭云与苏轼，就是他苏轼称王昭云为天女为魔。我们知道维摩诘是一个大居士，他是可以跟文殊菩萨辩经的这么一个非常博学的人，那他称他为天女维摩，说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才子，他也可以，就是说这个女子她的智慧已经让他崇拜到这种地步，所以可能就更多的还有在思想上的这种互相的崇拜。
嗯，哦，这回吧，我觉得是我越听越是吧，越清晰了，是吧？就是等于说情人呢，刚才菲尔有讲，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是其实是属于这种荷尔蒙在驱使着，
是，
而且呢，情人之间啊是互相有求的，
对，你不一定崇拜他，
对，
嗯，
第一求呢一定是肉体嘛。要不然怎么叫情人啊，都是朋友嘛或者异性朋友嘛，
对，
情人就是一定有情爱在里面，所以说因此呢就是互相有求，第一点就绝对不可回避的就是情欲，对不对？互相你求我的欲，我求你的欲之间，好，第二，那刚才你有讲，那互相之间可能会对对方，哎，你比方说他是不是身居高位啊，
嗯，
对不对？那对他权力，或者是说，哎呦，这个女生怎么在？比方说，作为男生来讲，哎呦，这个女生简直哇，简直风情万种啊，
是，
对吧？当然还是和这个欲有关，
对，
是吧？但是还是有求，
对
不对？之类的。那么这样的话，其实马上就把我们的知己这一块啊，就显露出来，它是与众不同的，对不对？知己呢，未必去求，
互相之间可能没有
求，没有求，甚至
求
哦，没所求。
对，
嗯，就是，嗯，
没有所求，却能为你两肋插刀。
哎呦，
就是这样。
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已经到了一种思想和命运共同震动的那种状态。
哦，
所以我说，就说夫妻中，我个人以前是认为很难有的，但是当然举出了这个他们先有了共振，然后再成为夫妻的这个例子出来，也是有可能的。
嗯，所以但是有人在讲说，刚才我们是分析的，我觉得是蛮，还是蛮透彻的了。但是呢，什么情况？刚才又讲了，夫妻之间按照你这么说法，
对，
那绝对不可能产生所谓的知己，对不对？你看，首先第一呢，可能开始是知己，后来一旦被情
所，有可能又给泯灭了，是吧？
对，给泯灭了。你说太对了，就是等于说呢，夫妻，那我们现在得出结论，基本不太可能产生所谓的知己，
因为有求吗？
对，
因为之间有求，
对，
嗯，
你求我，我求你。那要么两个月的这个薪水啊赶快交给我，
但有可能也会有完全不求的，有可能
完全不求的话，
就是无所求，就是我们俩只是，哎呀，反正真的夫妻很难做到，我们俩只是，
对不对？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刚才讲的其实知己呢和这几个条件它都不具备。那好了，那我再接着想请问一下菲儿，那既然夫妻不太容易产生的话，哪种情况会产生呢？那就应该比方说职场工作岗位上，
可遇不可求。
可遇，哦，
对，你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像苏东，我们又老是说他就是在一个船上看这叫艺妓们表演中，他寻得了这个王昭云一样，
嗯，
然后王昭云他同时也很仰慕这个才子，他也仰慕他的，作为一个小女子，他有一个大智慧。
嗯，那么我再追问一下，说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自己的生活也是蛮幸福的，但他居然还是去追寻所谓的，而且是很难求得到的知己，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就使劲求的话，
嗯，
会很苦的，就是万一求不到，
嗯，
就这些东西，知己真的我们所说的是很难求嘛，知己难求，
嗯，
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的命中有，你就自然会在某个姻缘的这个点它就来了，但是没有就接受它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这一生 就仔细想一想刚才说的这些条件，我们有这样的知己的话，就两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所求，没有，几乎没有所求，但是对方一句话我就可以为他去赴汤蹈海去奔赴，然后呢对方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可以为他去做，然后我做的他不用多说，我做的就是他想要的。
哦，
就是如果我们之间或者他做的就是我想要的，就我们之间有这样的朋友，回忆一下的话，就你已经是很，你已经得到了，你已经是很，你要去珍惜。我想不用我说，可能你遇到这样的朋友，你也自己也会珍惜。
嗯，哦，刚才你讲这一番的道理的话呢，我又突然想到，其实我这一生当中呢，没有遇到过所谓的知己，就是等于说呢，我个人的敞开这个窗户说亮话，就是其实呢。就是在我遇到我这个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之前呢，也认识一些异性，
嗯，
确确实实有一些，甚至啊比我年龄稍长一点啊，后来比我先来美国的，就是当时我记得好像我们是笔友，当时原来是邻居，但是呢我就发现他比我长一岁嘛，他的视野，一个女性啊，他的视野比我们男生要开阔的多得多。他当时在这个南方的一所大学这个读书，学工的一个女生，
记忆犹新啊。
然后给当时我们可能就是因为家长认识的关系啊，然后回头呢他就知道我的这个联络地址，就给我写这个信之类呢，就一直在鼓励我啊之类。我听起那个话呀，就是简直是一番，就是让人感觉你像心灵鸡汤一样。那一年代你也知道，我们念书的80年代的时候，
但是那女的其实没什么其他想法。
应该没有，
就是想
真的，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然后呢，我当时比较到今天为止啊，其实我还对他当时我在这个读书那一段时间啊，他给我的一些教导啊，我一直感觉说我记忆犹新，而且影响到我整个一生。可以这样讲，说我来美国啊，步入他的后尘过来。步他后尘，因为他当时说来，他来到美国之后，一切很新鲜。
追寻他的吗？
啊，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结果却把嫂夫人带过来了。
OK， 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给你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在我们这最后一段给大家播这首歌，大家听一下啊。说红颜知己呢，是男人的另一个灵魂啊！茫茫人海当中，你找到的是就是你自己。那么他时而呢近在咫尺，而时而在水一方。
哎呀，这个太
是不是
太牵动心弦的一首？
没错，
这是你自己连起来的，对吧？
对，我自己的联想。但是呢，我想请问一下菲儿，为什么说很多人他？为什么还在这个很幸福的婚姻当中，他还在苦苦的追寻所谓的知己，特别是异性知己？
我觉得就是如果不管婚姻幸福和不幸福吧，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就是婚姻的生活中，我们都有，比如你工作上一些事情，
嗯，
你可能不愿意让你的妈妈，你包括你最从小到大你最亲的人嘛，你的妈妈和你的老婆。
嗯，
你的小孩，嗯，你有时候可能都不想让他们知道，因为
没错，我这边发了个奖金，绝对不告诉他。
啊，当然除了你发奖金，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你失意的时候，
哦，
你受到排挤啊或者是不如意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想让他们陪着你操心担心，因为你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也解决不了他的根本问题，但是还在那块儿，因为你们有一些利益关系嘛，所以还会替你就是操着心担着心，所以你就不愿意多余的这种事情啊，或者有多余的人跟着你一起。那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又需要一个倾诉对象，你又需要把它说出来，有可能你就会想要找到这样的知己去说这样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像一个树洞一样，他也许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也许他就是默默地听着，听完了跟你把酒言欢一下，也许就结束了。而且这所谓的就是知己是一定要放心，他不会在听完你的烦恼之后去给你背后插刀啊，或者是去给你散播啊，说你就是是一个很放心的人，他只是默默地可以听你倾诉的这么一个人。
嗯，可以说他关注着你，但他不打扰你。
对，然后他又可以帮你排解你心中的这个郁闷。
哦，你喜他跟着你笑，
对，
你哭他跟着你一起难过。
对，
哇，这简直，哇，这境界很高啊。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他陪着你表面笑的时候他内心也是真正在祝福你。
哦，对，没错。
所以说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发朋友圈慢慢不发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
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跟着你一起开心一起哭，那何必呢，就是何必要去打扰别人的情绪，就因为有些人他看了他还会不高兴，所以有时候是通过这个方面来讲，可能我们会慢慢的减少了我们的社交啊还有朋友圈啊这些，就是为了不要去打扰别人。
嗯，说如果你真的发现生活当中有一个知己的话，一定好好珍惜，对不对？
而且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去
向他倾诉。
对，就所谓的你可以打扰到他，但你却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哦，嗯，没错，他就是等于说他跟你是同呼吸共命运，那这个简直几乎就是你的地球当中你的另一半。
然后他又没有利益上的所求，
哎，
就所以你们之所以没有利益上所求和关系，可能才能做到，就是他真正的是跟你。相应的就是他真正是不会看着你不开心，就看着你高兴他还在那里自己内心其实是不开心的，就他是跟你一样的。
嗯，哇，你这么一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他不求任何的，没有责任，
对
不对？
对，
你不用负说我们俩上完床我一定得娶他不是，就没有任何责任。就是两个人可能在一起可能不一定每天相见，
对，
也可能是透过比方说书信往来啊，
是，
对不对？那么但是呢他就一直在关心着你的人生轨迹，甚至他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生。哎，这个其实
伟明哥是不是又想到对他谆谆教导的那个姑娘了？
对，那这真的是，他是比我大一岁，然后我其实当时是要想到这个突然想到了，
嗯，
我们是怎么才我才算是近距离接触他呢？因为我刚才我们讲了，嗯，父母是同事，一个公司，一个工作单位的，
嗯，
然后呢，有一次我参加，因为我是从小就爱好体育嘛，
嗯，
参加一次这个市运动会，其实你也知道，他比我高一年级嘛，他也根本我没什么往来，但是我知道有这个人，啊，然后有一天啊，我正好参加比赛，我拿到了第一100米，
嗯，
结果摔倒了在终点线。摔倒之后呢，我也没在乎。你也知道，我们训练的摔倒，你小时候学游泳的，那有的时候在运动员在运动场上受个伤，那不是司空见惯。
已经冲过
啊，对，终点线
了，
对不对？
摔一下，
没错，根本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对不对？
嗯嗯，
然后到这个医院的，不是我们学校的卫生所啊，给我们上点碘酒，
嗯，
你知道，那就是完了嘛。回来我们该怎么地？结果晚上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他就是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
嗯，
和他。到我不是和他到我们家来了，因为你知道我们那小的时候是男女这个授受不亲嘛，我一看女生过来了，我就很腼腆的就跑出去了，我本身又社恐，然后呢，对，对，然后他妈妈把我拦住了，他说：“哎呀，你怎么样？听说你那个，我听我女儿说你这个跑赛的时候，哎，然后你摔倒了，摔怎么样？”哎，我说没事没事，跑，
还挺重视这个细节，
哎，然后呢，就这样呢，你这看有些人他在不经意当中。他没有任何的情跟爱，但是呢他就关心着你，而且呢最后，所以说后来我说我到这个我们自己念书的时候，突然间某一天好像我大二的时候就收到一封信， 那就是来自于就是我之前我认识那个女孩子，但是她比我大一岁。最后呢，好像大三的时候，我当时啊，不，她大四的时候没念完，
她就来了，
就直接告诉我说，她说我要到美国去。
嗯。
之类的跑到美国，
所以这也是给你种下了一个未来要去美国的种子
一个种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说我们当时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对这个男女的情爱其实我了解的特别晚，以至于我连念这个大学的四年我都没有女朋友。
嗯，
那么我其实一直回想起这段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而且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就是女生给你写信，而且你特别作为男人来讲，哎，你没有说对一般的，
没有对他有那种
没有，我觉得我没有，
嗯，
对，就觉得好像说，哎，你看，真的是好像有一些哼哼教导，就好像他说那些东西吧，因为你也知道现在的这种社会，说有些人啊，给我们写出一些非常让人感觉哇刻骨铭心的一些语句的话，你并不以为然，原因是可以到随便打开网际网络就可以抄啊。那个年代你也知道我们拿着这个书还拿着什么的本到这个图书馆去看，那你说非常之难啊，他居然写下了相当多的名句，哇，我这一看是真的不简单。所以说一生当中如果说
也有点像天女为魔了
没错。好了，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今天礼拜五的聆听啊，那么下周礼拜一的五味杂谈我们再见。